那其实利未记我们可以用比较清楚的分段啊，就是前面的十章啊，圣洁的侍奉啊，从第十一章啊提到有关于圣洁的一个生活啊。那在提到圣洁的生活里面呢，首先用食物的条例啊，用生活的食物的条例啊来去提到啊。当然神也在过程当中也有他很深的意涵在里面哈。那其实神不只有让选民啊在一个圣洁的地位，更期待这个圣洁啊是能够落实在生活当中啊，透过平常性的饮食啊一种分别啊，让他们能够体会到神的属性，他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我常在想啊我想过去的这些啊以色列选民啊，在他饮食的一个分别里面啊，他们也应该在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思考。我们待会会引申到一些教训在啊。那有些食物为什么是洁净，为什么不洁净啊？有些是跟这个动物本身有它的属性有关系啊，有一些是啊这些活物里面的啊一些生活的方式哈。那从这个部分呢来做一个分别为圣啊，分别为圣啊，所以可能他们在每一次啊在洁净啊分别啊这个食物的时候，也会去思考啊为什么这个东西可以吃，那个东西不可吃。那可能下一代也会问啊，哎，爸爸妈妈为什么这个东西可以吃，那个东西不可以吃？哎，从当中都是一个机会的教育，啊，从这个饮食里面啊，什么是洁净不洁净，啊，提升到一些很生活分别为圣的一些教训，啊，我想从饮食里面啊，非常具体的、非常具象化的，把那个道理啊落实在他们的饮食的定规当中，啊，我想这个也有神一个美好的旨意哈。那其实第二段呢、啊、讲圣洁啊，第十二章提到生产的条例啊，为什么生产也提到一个洁净的观念哈、啊？除了这个、啊、我们提到说啊，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啊流了一些大量的血，那生产什么时候有开始生产的记载？就是人犯罪之后啊，神也在女人啊这个犯罪啊所给的咒诅当中啊，所以你注意看了、哦、这个生产哦，还要献赎罪祭啊。其实这个当中啊，也有很深我们需要提到的一些事情哈。那第三段呢、啊，是三到第十四章哈，我们谈的是大麻风的条例。我想大麻风啊，它是哪一个病症哈啊，去提到一些属灵的意涵在，就是大麻风跟罪性很像啊。这个大麻风啊，我们看如果我们有机会，如果谈到第十三、第十四章哦、啊，你会发现哦，圣经讲的大麻风啊，就是谈罪的现象，一种。啊，它的一种象征的意义在啊，所以大麻风我们看见呢、啊，它从这个外显的，一直进到里面的啊，那一直到后面呢 啊，整个是越来越严重啊，就像罪一样啊，啃食人的心，啊、从外在啊，有时候是从啊这个慢慢的进到人的心里面啊，这个大麻风里面有很多啊，有关于这种的方面的一个事情哈、啊。那第十五章提到肉症的条例啊，患肉症的。而且是留不住的，哎，这个都是不洁净的啊。好像在马太福音圣经的对观福音提到那个血肉的妇人，啊，所以他每天呢患肉症啊，他没有办法与人相处，啊，只要摸到他了就不洁净到晚上，所以他只要一出门，一定是把自己包得紧紧的，甚至不敢出门，啊，不敢出门，啊，患肉症也是不洁净的，啊，这个肉症最主要就是血源的破口啊，让他一直留不住，留不住，啊。那其实这样谈到一个所谓的不洁净，那就要做一个洁净的礼。这个洁净的礼啊，其实从第十六章一直到十七章啊所说的洁净的条例，就是怎么样在人的生活里面啊所造成的不洁净，人怎么进到洁净的过程。那从这个食物的定规啊，生产的条例，大麻风的条例，肉症的条例，我想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多多少少啊，在这个律法的定规里面，我们往往都会啊触犯到一些圣经所不行的事情，也会不小心。那不小心之后怎么办？啊，就是要赎罪。所以我们在讲哈、哦，为什么神要规定这样的条例啊？律法本身就是让人知罪，让人知道人犯罪了。如果今天没有做这个规定，他们在饮食当中也不要分别啊，啊，生产也不要献赎罪祭啊。啊，患肉症也不觉得是怎么样啊，哈，因为律法这样规定之后，就显出什么是洁净跟不洁净。那既然人知道人是不洁净的，就要找一个洁净之路，啊，当然就是透过当时的牛羊的血， 啊，所以在第十六章里面提到这个赎罪日，一年一次啊，大祭司要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替自己以及百姓来赎罪。那第十七章提到啊，赎罪的方法就是血。如果我们今天要跟外教会还是外邦人去谈为什么不能吃血，大概有几个很重要的经节哈，就是在利未记的第十七章啊，你要把它记下来，第十七章啊，还有就是使徒行传第几章，第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所规定的一个事情啊，不可吃血。那这两个记载里面呢，从旧约一直延伸到这个新约里面的条例哈。那其实他这边提到的就是生活层面啊，包含了食物啦、生产啦、大麻风啊、肉症啊，它都是一种象征的意义在，让人知道人是不洁净的。那其实要人嘛，在生活当中啊，人生活如果从饮食多这么样的要求，那今天人在行为当中啊，不就是更要追求圣洁吗？所以从这个第十八章啊提到人不可乱性，那第十九章再次强调神是圣洁的神。那第十九章啊后面也提到有关于爱的生活的实践，我们来参考这个五十三页哈，我们课本五十三页。五十三页里面哈，如果我们注意看哦，如果有机会啊，我们谈到这一段哈，如果我上面有这个表哈，这个看了就非常的清楚了哈。好，我把这个十条诫命啊列在这里哈，引用利未记的经节啊，就是在第十九章对观啊这个十条诫命在出埃及记，我们发现哦，其实在啊这个利未记的第十九章，也就是在讲十条诫命的事情。那其实十条诫命谈的事情，当然强调的是神是圣洁的神，人要过着圣洁的生活。那我们讲这个圣洁到底讲的是什么？简单来说，它就是生活。那再更深入来说啊，这个生活所谓的圣洁啊，其实谈起的就是什么？有关于爱人的事情。我们知道说十条诫命啊，前面四条是有关于爱神，后面六条有关于是爱人。所以我们看五十三页哈，我们从利未记的第十九章五到第三十七节啊，我们用这个主题叫做爱的真谛，用爱的真谛的内涵啊，也把这个利未记的十九章的后半段哈，能够用这个主轴主题啊，来把它涵盖在这个里面的一个教训里面。所以我们在谈哈，我觉得这个一路这样看起来哈，从外在的、从生活上的、从食物的、从一些病症的，提到不洁净，提到怎么去洁净哈，那其实更引申提到我们要过着圣洁的生活。那既然是圣洁，它就不是一种知识啦，不是只有在一种头脑里面的思维啊，它是一种生活的呈现哈。那圣洁的生活的呈现是什么？就是不要犯罪啊，分别为圣啊。为什么不要犯罪啊？其实就谈到啊，更深层就是我们为了爱神不犯罪。今天不是因为怕神不犯罪，我们因为爱神啊。那更重要，你犯罪了，常常就是伤害了人，对不对？我今天杀人，我犯罪，我表示把人给杀了嘛。我贪心哦，我贪这个人的钱，表示他亏损了嘛。所以我们在犯罪的同时，其实也是一种对人的伤害。好，我们讲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分别为圣的生活，其实在更深层的圣洁的要求里面，就是提到的有关于爱人的生活。总归来说啊，整个圣经里面呢、啊，谈的我们讲说哦，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过着祭司的国度，其实如果更深层来说，就是过着爱人的生活。所以圣经才说啊，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好，我想啊，这个当作我们的前言哈，我们现在就来切入我们的第十一章。我想我们很少有机会读利未记了哈，所以我很期待，就是说每一次我们都能够读过一次啊。因为有时候人讲哦，晚上如果睡不着觉，我可以读利未记啊，大概读到一半哦，得到大麻风的时候，差不多就可以睡着了哈。啊，所以我们可能啊很少读利未记哈。我们来读利未记，利未记来看第十一章，利未记的第十一章。这个篇幅比较长一点哈，利未记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一章啊，十一章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请读。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蹄分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倒嚼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 沙帆因为倒决不分题就与你们不洁净，兔子因为倒决不分题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题分两半却不倒决，这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刺有鳞的都可以吃。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刺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证。这些无刺无鳞以为可证的，你们不可吃它的肉，死的也当以为可证。凡水里无刺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证。雀鸟中你们当以为可证，不可吃的乃是雕、果头雕、红头雕、药鹰、小鹰与其类、乌鸦与其类、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枭鸟、鸬鹚、猫头鹰、角鸱、胡蹄、秃雕、雀与其类、带刃与蝙蝠，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当以为可证。只是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还可以吃。其中有蝗虫与其类、帐篷其类，这些与你们都可以吃。但有翅膀有四足的爬物，你们都当以为可证。这些都能使你们不洁净。凡摸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凡拿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凡走兽分蹄不分两半也不倒决的，就是与你们不洁净。凡摸了的就不洁净。凡四足的走兽用掌行走的，是与你们不洁净。摸其尸的必不洁净到晚上，拿其尸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这些与你们不洁净的，地上爬物与你们不洁净的乃是这些：幼鼠、石鼠、蜥蜴以其类、壁虎、龙子、手工、蛇衣、婉婷，这些爬物都与你们不洁净的。他死了以后，凡摸了必不洁净到晚上，其中死了的掉在什么东西上，这东西就不洁净。无论是木器、衣服、皮子、口袋，不拘是什么工作的器皿，须放在水中，必不洁净到晚上，到了晚上才洁净了。若有死的掉在瓦器里的，其中不拘有什么，就不洁净。你们要把这瓦器打破了，其中一切可吃的食物沾水的就不洁净，并且那样器皿中一切可吃的必不洁净。其中已死的若有一点掉在什么物件上，这物件就不洁净。不拘是炉子是锅台都不洁净，必与你们不洁净。但是泉源或是聚水的池子仍是洁净，唯挨了那死的就不洁净。若是死的一点掉在药种的粒上，此粒仍是洁净。若水已经浇在此粒上，那死的有一点掉在上头，这此粒就与你们不洁净。你们可吃的走兽若是死的，有人摸它必不洁净到晚上，有人吃那死的走兽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拿了死兽必不洁净到晚上，必要洗衣服。凡在地上爬物是可证的都不可吃，用肚子行走的或用四足行走的，或是有许多足的，就在一切爬在地上的，你们都不可吃，因为是可证的。你们不可因什么爬物使你们自己成为可证的，也不可因这些使自己不洁净以自然的污秽。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并地上爬的条例。 要把洁净和不洁净、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好，那读到这个第十一章啊，如果我们今天是活在旧约里面哈，我们一天不到要几次不洁净哈，可能每天都活在不洁净里面。为什么今天呢？神要这样如此的定规，从他们生活这些食材有这么重要的规定哈？那其实后面做了一个很清楚的结论啊，44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因此你们要圣洁。”他从生活啊，可能最微不足道的，可能每天我们所接触的食物里面啊，在当中啊，我们都去思考神的属性，也让我们引申到一个生活的教训哈。我想当时的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啊，他们当然是非常遵守圣经的条例，但是他们并没有抓住真正的经历啊，就是有关于神所期待的圣洁，不是只有在律法当中的遵守那个表样的啊礼仪的，还是一些食物的一个定规啊。所以在第十一章啊，首先谈圣洁的国民哈，他用食物来去提到这个观念哈。那当然有人会想了哈，食物的规定是不是为了符合一些卫生的原则？那其实我们如果注意看哈，其实神并不是为了卫生的原则。好，如果我们注意看后面呢，其实到了新约，这些东西也都变得洁净了哈，所以跟卫生没有很大的关系哈。那是不是关道德有关？啊，似乎看起来也跟道德没有很绝对的关系。你吃什么东西跟你的道德有关吗？好像也看不出来哈。那到底是神什么意思呢？哈，就是从这个洁与不洁之间的分别啊，象征还有它的预表。好，我们也刚提到了哈，就是啊，借着一种圣洁的要求，落实到他们真正啊神所期待的一个圣洁的样式。那其实保罗啊，在圣经里面也提到这个观念哈。过去旧约所谈的都是一种影像，那更重要的实体就是在基督。哦，怎么样透过过去的饮食去强调那个内化神的那种本质是活在你们的生活里面，那其实讲的这个真正的经历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参考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哥罗西书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二章我们来看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十六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好，那其实做了那么多的定规啊，讲了这么多啊，这么多的节期啊，还有饮食的规定啊，那最主要啊，其实这边所说的这个都是后世的影儿，那真正的形体啊，就是耶稣基督。好，真正的心理就是耶稣基督。那其实我们今天也透过耶稣基督来这个世上啊，成全了摩西的律法啊，那也把那个过去啊可能只是形质上的啊一些生活的东西啊所强调的那种分别为圣，把它具体的在主耶稣的一生还有他的教训啊这个世上来去落实的。那其实强调的就是一种我们应该拥有主耶稣那种圣洁的本质哈。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先来提到啊，这个食物啊，它其实也有预表的意义在里面。那我们为什么提到说这些动物啊，过去的不洁净的，现在都可以吃了？啊，其实啊，当中啊有一个转折点哈。那这个转折点呢，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所说的。我们来参考《使徒行传》的第十章，就是第一个外邦人来信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看见了这是一个直接有神而来的启示。那第十章啊，第一个。外邦人信主的哥尼流哈，其实圣经说啊，他是一个义人啊，他是一个百夫长，非常的虔诚啊，他每天都有祷告的生活哈。那神就在异象里面呢，向他启示说，你要去哪个地方去找那个啊名叫彼得的哈，你把他叫到你这里来，他必会指示你该做的事情。那其实当时的彼得是不知道，完全不知情啊。那就在这个过程呢，啊，这个哥尼流就派了几个人呢，啊。就按照启示里面所说的地方来去找彼得。那就在这几个人要进到彼得的家之前呢，彼得做了一个异梦。我们来看第九节哈，这个是约在午镇哈，他来到这个房顶当中，觉得饿了啊，在祷告当中哈，他就魂游向外，他看到什么呢？十一节啊，天开了，有异物降下来，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角坠在地上。好，那这个里面装的是什么呢？他全部装的就是 在旧约里面提到的不洁净的东西。后来神跟他讲说，彼得啊，宰了吃了。彼得说，主啊，这个是不可吃的，这个是俗物啊，不洁净的物啊，从来没有进过我的口。一连三次神说，我所说的洁净的你不可说是不洁净的。那这个意象哦，当时的彼得也还搞不清楚到底神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就在这个时候啊，第十七节啊，彼得心里在猜疑的时候，这个意象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有哥尼流所派的人哦，直接跟彼得讲了一些话。那彼得当时也搞不清楚状况，一直到哥尼流家里面啊开始来布道的时候，没想到在讲道的过程当中啊，既然这些人啊都得到了圣灵啊，之后啊，彼得终于认识了，原来这个意象里面所说的，过去以为不洁净的啊，当然包含了食物里面，那食物里面跟隐藏更深的奥秘跟教训是什么？那些过去他们所说的外邦人那是不洁净的，也借着基督的救恩，他们也能够成为洁净。所以可见呢，这边所说的洁净呢是两个层面啊。第一个层面，就食物而言呢，他们不用再守过去旧约的这些禁戒的食物的条例，都可以吃了。都可以吃了。那第二个，就救恩来说啊，蒙恩的外邦人啊，他们也可以得救恩，就像啊犹太人一样。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啊，他说啊，不管是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啊，他们都在基督里面成为义的。所以其实在新约里面呢，保罗一直在讲啊那个奥秘，那个奥秘哈。如果你注意看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六节啊，奥秘就是外邦人借着耶稣基督，借着福音，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讲的就是啊，救恩也能够领到外邦人。这在过去的旧约是绝对没有办法想象的、接受的观念，所以他们一直以为他们是特选的选民、独居的民，只有他们啊，是神的儿女，所以他们就轻看了一切的外邦人，甚至把他们当作一般的牲畜来看，那一直到新约，从这个时候啊，我们终于可以了解，所以。我们就整个耶稣来啊，成全律法这个角度来看，过去的食物成全了主耶稣的律法，所以啊，过去不洁净的现在都成洁净，那过去的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如今借着基督的恩典也成为洁净。好，我来谈哦，耶稣成全律法这个观念啊，这个观念如果不通，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啊这个啊很多外教派啊对这个安息日啊，他们说废掉安息日，其实跟所谓的耶稣成全律法有一些关联在。我们先来思考，律法它有两大类，第一大类叫做十条诫命，第二大类叫做摩西的律法。那怎么做分别呢？十条诫命是不是摩西写下来的？不是，神他亲自用他的指头在石板当中把它写下来的。所以到后面十条诫命是放在最至圣的约柜里面，它是永不可更改的律法，也是将来呀神审判的一个绝对的标准，永远不偏废，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观念认知的。在整个律法底下，第一个叫做十条诫命，好，那第二个叫做摩西的律法。那摩西的律法是摩西来到西乃山，神跟他说话，神讲了，摩西就把它记下来，这个叫做摩西的律法。好，那摩西的律法的内容有包含什么呢？比方七节，它的定规，逾越节、除酵节、触棚节，好，里面要怎么做？好，那还有所谓的五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赎愆祭、赎罪祭，还有圣殿的规矩，当时当然是会幕，比方说这个献祭啦、烧香啦、那祭祀的条例啦、会幕的构造啦、尺寸啦，还有我们今天要谈的洁净的条例，包含了所谓的饮食的规定啦，还有所谓的这个大麻风的洁净啦、肉证的洁净啦，这都是摩西的律法。那我们提到说耶稣来成全律法，所以主耶稣来定在十架上，就把摩西的律法给成全了，给成全了。好，所以我们今天不用再守旧约摩西的律法，但是我们不能不守十条诫命。所以成全的部分是摩西律法，不是说成全了十条诫命，所以不用守十条诫命，这不对了哈。所以成全的是摩西的律法。好，比方说我们谈安息日，安息日是十条诫命里面所定规的，我们要遵守。那当然摩西的律法里面也有关于怎么遵守安息日当时的定规啊，他在摩西的律法的条例里面条例里面，比方说旧约里面提到说安息日不可生火，不可煮饭，安息日不可做任何的工，好坏都不可以做，安息日要献燔祭、素祭，安息日不可做任何的工， 如果发现要用石头打死，这就是旧约时代的安息圣日。安息日它是十条诫命，它也是摩西律法里面所提到的一些条规的部分。我们今天提到说耶稣基督来成全的律法，那有关于安息日在摩西律法里面的一些条例已经成全了，不用遵守。那我们今天曾教会所遵守的是十条诫命的安息圣日，也就是说我们不用再像过去来去遵守那个摩西律法里面的律法的安息圣日，而是来遵守十条诫命里面，也借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也守安息圣日，他也在安息日里面来医病，对不对？好像那个手枯干的人啊，这个法利赛人就来窥探他，甚至来抓他的把柄啊。耶稣真的医治了啊，就议论纷纷哦，说耶稣破坏了安息日的规定。耶稣就讲啊，如果今天有一只羊掉在坑里面，要不要把它救上来？当然要啊。如果羊群都需要被拯救，那人不是更尊贵吗？啊，那这个不是说耶稣基督废弃安息圣日，圣经也提到说，耶稣说我就是安息日的主。可见啊，安息圣日可以不再照着过去旧约的律法的安息圣日，而是在主耶稣的恩典当中来守安息圣日。那我们守的是十条诫命的安息圣日。所以今天很多的外教派他说啊，安息圣日耶稣已经废掉了，所以十条诫命剩九条，这个将来啊，如果用这一条去审判教会啊，几乎很多的教会都要倒下来啊，用十条诫命。你不能讲说这个安息圣日废掉了，我剩九条了，这个不对啊。神用指头写在石板上是不可更改的，你既然去更改神的话，圣经提到说你删去神的话，将来在生命册当中神就删去你的份。好，所以我们就是有这样的认识，所以我们今天来遵守安息圣日。所以可见呢，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要很尊重来守这个安息圣日。当然不像过去的律法的安息圣日即使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来到教会聚会，在我们的意识里面态度当中，我们都来纪念这个日子。好，我们尽本分可以，我们一定要守安息圣日。好，我们今天来看利未记的第十一章就是附带提的一些事情我们来看第十一章其实在食物的条规里面好像很复杂如果我们把它用几个划分就比较清楚了我们用关乎吃、关乎行还有关乎饱腹、关乎属性，把它做分别我们再引申它的一些生活的教训第一个我们来提到关乎吃那动物原本它的有饮食的习惯，那这个本能决定了它是不是洁净还是不洁净。所以可见这个洁净的食物跟卫生有没有关系？没有。跟道德有没有关系？没有。那其实它强调的是说，从它本身的属性，他吃东西的本能跟习惯来去判断他洁净不洁净，那引申到那个生活的教训的分别为圣我们来看这个第三节十一章的第三节，凡提分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吃那这边提到说，是不是倒嚼来判断，这个动物是不是洁净的那不倒嚼是不洁净的我们看这个第七节，像这个猪一样那猪它是一个分体两半但是不倒嚼，它也是不洁净所以犹太人对猪它是一个不洁净的那这个倒嚼的意思就是它会反刍我们知道说很多的走兽它的消化食物的模式它先把食物吃进来储存在体内的一个地方那之后呢一段时间可能需要一些养分肚子饿了再把它怎么样重新倒嚼然后再次饮用，成为它的这个身体的养分的需要。那倒嚼的这个动物通常它都比较可以行远路，好像这个骆驼一样我们到骆驼在沙漠当中是很长的路程它的食物其实就是吃了很多不断的倒嚼，所以它的行程呢就可以比较多那我们今天来谈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那倒嚼的走兽吃过东西、喝过水之后它会躺下来，慢慢将食物重新来咀嚼，一而再、再而三不断的去重复。那今天在我们的属灵的教训提到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来吃属灵的食物，也要常常倒嚼，就是心肠主道。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约翰福音来看第六章，约翰福音的第六章， 第六章，我们来看六十三节哈。六十三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今天所领受神的话，它就是生命，它就是灵。每一次啊，这个在带学年会哈，当然很多学生都会抱怨，哎呦，传道你们上课哦，上的死板板的。还是有时候在聚会当中，很多信徒有时候会打瞌睡。可是多多少少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都有领受神的话。那有些学生啊，因为回去之后他会，当然可能他那个礼拜没有感受，他回去之后就会想起，哎呦，我那个礼拜过得真的是非常的充实。你的生命当中会有一种饱足感，那是来自于你领受神的话。虽然好像是疲劳轰炸啊，整天像原学年会从早到晚，晚上还有上课啊，不断的灵修祷告哈，那终生好像很疲惫。可是在我们的灵里面，肉体是好像很疲惫，那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属灵的感受，可是你离开之后，你回头去看了这礼拜的生活，哇，觉得过得非常的充实。我下次还要再去，那下次再去，哦，课程好，哦，好累哦，下次还要再去。你里面是饱足感，一种饱足感哈。所以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对神的话要不断的反复啊，来去思想啊，来去引用。今天神的话也成为我们一个生命很重要的一个尺度哈。所以在诗篇里面讲一段话，觉得很好。我们来看诗篇的119篇。诗篇来看119篇，诗篇的119篇，我们来看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哈。上帝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遵循你的话。唯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的，我得罪你哈。关乎吃，从动物的他吃的本能里面，把它分作洁净跟不洁净啊，尤其是盗掘的，他就是洁净。那在隐身的教训里面告诉我们，好，我们今天要常常把神的话吃进里面，甚至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不然呢，我们很容易得罪神。我记得传道在讲那个撒种的比喻啊，提到的四种心田。那第一种心田是撒在路旁的，没有覆盖土。那其实讲的这个田就是人的心田，啊，表示说你领受，哎呀，好像不错，可是没有覆盖土，没有放在你的心里面，没有藏在你的心里面。那很容易啊，就会被外在的环境，还是被飞鸟所吃尽了，被魔鬼所吃掉了。所以这个道理存不在里面。我们在很多的形式判断，你遇到事情，你的反应绝对不会反应神的话出来。不要以为啊，我们从小让孩子接受宗教教育，好像也没有什么很大的用处啊。哎，有时候就是一种养成的教育。我觉得这个养成的教育，很难说用什么话去影响他。可是透过每一次的领受里面哦，可能道理不断的重复在讲同样的观念，可这个养成的教育里面就变成内化成为他的价值观念。这个价值观念可能平常看不出来，可是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在反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从他里面的东西，神如果要保守他，他就从他里面去有神的话在他里面，好像这个约瑟一样。好，我们看见约瑟啊，这个主人的妻子每天一目送亲给约瑟，我想这种试探很可怕呢。你一次拒绝，第二次还有，第三次还有，每天活在试探里面。他最后啊，哎，在两个人四处无人的时候，哎，他要跟他这个同寝，啊，这个约瑟，啊，讲了一句话：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那他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我想绝对从他17年前，啊，从小。啊，过程当中啊，耳濡目染，从他的父母亲所给他的一个教育、一个观念，一直到他遇到问题了，他去反应的时候，他能够直接反应神的话出来。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常常倒觉，常常反刍，我们基督徒要懂得反刍呢。如果今天呢，你平常我们常常在忧虑事情，如果不是神的话，你再反复去思考，你就是为很多的世间的事情在烦恼。我们之前常翻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的7章第10节，啊，提到说，按照神的意思忧愁，就能够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那第二种啊，是属世的忧愁会叫人死。你今天在很多的事情当中，你没有神的话作为你的反复去思考，你会常常用属世的事情，成为你在夜间当中成为你的不能睡觉的理由了。哦，常常想到很多的事情，好， 如果常常思想神的话，你在睡觉之前你会反刍，想一想我今天所做的所说的事情，然后用道理来去检视你今天碰到的任何一个人，你可以吗？你跟他的应对可以吗？你跟他所说的话可以吗？我有时候很怕我太太啊，跟我在一起出去的时候，她都不讲话，都不讲话。那可能去访问啊，还是去看弟兄姐妹啊，回来之后她都不讲话。啊，在过程当中不讲话，她很会观察。那结束之后，她在车上就会跟我讲，我觉得你刚刚有一句话讲得不好。这个人听了之后，他会应该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你又不可以再讲这样的话。他每次提醒我，心里面很受伤。昨天又提醒一次了。哇，他就跟我讲，你受伤了吗？我说伤得很重。可是啊，后来想一想，我真的也有不对的地方。诶，那借着透过他讲的也是神的话道理啊，那你就会去反刍啊，这个反刍就成为你的思考，去判断我们在做这个事情啊，你可能当下觉得没有什么，那用那个标准你放的时候，哎呀，好像是这么一回事，我应该不应该讲那一句话啊，讲出去啊，可能别人的解读是不太好的。所以我觉得啊，我们在神的话里面要常常反刍啊，反复去思考。我们来看第二个观夫行啊，有关于这个走兽之类的。从这个第四，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的第十一章。所以我觉得利未记很好玩哈，它的很多的东西哈，它都是很生活化的哈，很生活化，让我们觉得说，哎，好像跟我们不是很遥远的。好，从这个食物里面，我们一看呐，我们一听啊，就能够明白哈。那从第四节到第六节啊，提到啊走兽之类哈，啊提到说啊这个凡蹄分两半的都是洁净，不分蹄的走兽不洁净哈。那倒嚼不分体的认为不洁净的哈，认为不洁净的哈，啊，这个是提到他的行动的部分，啊，行动的部分哈。我们到这个分体呀，啊，这个体分两半是很分明的两半哦，啊，如果是分体，可是却没有分明的两半，那也不是分体的哈。所以圣经提到的分体的，它是很清楚的。所以他的脚印踏上去的时候，就是两个半是分开的，这就是分体的。啊，这都是分体的哈。那为什么用这个动物本身它的特质啊来去区分它是洁净跟不洁净的？其实强调就是一个分别为圣的见证啊，分别为圣的见证哈。所以我们知道说分离的走兽留下啊，走过必留下痕迹。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今天走过的东西啊，走过的路，走过的人生，也要有一个分别为圣的见证啊，分别为圣的见证哈。我们来参考这个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哥林多后书，我们来看第六章。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好，那从十四节到第十七节啊，谈的就是啊，要学会分别哈。十四节说，信与不信不可，信你们和不信的人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与恶。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好，我们来看第十七节哈。又说，你们务要从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可沾染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者说的哈。其实我们今天呢，要从这个分别为圣的观念哈，要常常去思考。我们今天所做所行有没有真的分别为圣？那这个分别为圣呢，成为神认我们成为儿女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你今天所做的，你今天所行的，如果不是照着圣经所要求我们的，你跟属世是一样的，你的观念，你所言所行，那我们在这个日子里面，你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吗？表面上是，名字上是，可是实际上所做的却不是啊。所以啊，这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哈。那这边提到分别跟倒嚼啊哈，这个分别啊，强调的就是外在的看得到的啊。比方说分别分别为圣是看得到的哈，那这个倒嚼是内在的，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把它联合起来去看哈，所谓的分别跟倒嚼，它提到是内外我们要懂得合一啊，内外要懂得合一啊。其实在很多的一个事情当中也会做分别，你是属神的还是属魔鬼的。我们来看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约翰一书我们来看第三章，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三章我们来看第九节。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种存在他心里。哈，这个原文叫做种，哈，种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哈，那这边提到说不行义的啊，这边提到可能是看得到啊，你所做的义行。你做的义不义啊？你能够做判断，可是你爱不爱你的弟兄，有时候是看不到的。爱人呢，有时候是看不到。当然，我们可以透过内在的爱去表现出来。可是有一些人外在是表现是爱，里面不见得是爱呀。真正的爱弟兄，他是内隐的。所以可见呢，这个分题呀，跟导局啊，我们如果把它和两个在做运用。就是内外在都要兼顾，一个基督徒啊，真的是敬畏神啊，他内外在都是兼顾的哈。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关乎型的这个爬虫类的部分哈。那爬虫类的部分呢，我们来看27节哈，利未记第十一章。利未记来看第十一章，利未记的第十一章，我们来看27节。凡世族的走兽用掌行走的，是与你们不洁净；伐摸其尸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好。这边提到用掌行走的是不洁净的，好，为什么？它是贴近在这个地面当中，好，所以啊，在这个前面的记载啊，也有很多哈，啊，从这个第20节了哈，20节也提到，好，我们来看20节，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当以为可证，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可以吃。圣经提到的非常描写是非常那个哈，很清楚了哈。这边提到说啊，虽然有翅膀有四足啊，它如果是贴近于地面的，这是不洁净的。好，我们再看这个第41节哈，凡地上的刨物是可证的都不可吃，凡用肚子行走的和四足行走的，或是有许多的足，就一切爬在地上的，你们都不可吃，因为这是可证的。所以这边提到的可证跟洁净的，它差别在哪里啊？如果人跟地面啊永远不分开的，这就是不洁净的，尤其是用肚子行走的，啊，可能用脚还会蹦跳的，可是用肚子啊，它没有办法跳啊，所以啊，它是永远贴近在这个地面当中，代表它是永远是属地的，属这个世界的，好，这个就引申了一个很好的教训在，所以我们今天呢，啊，基督徒我们怎么样从这个啊食这个动物的啊这个洁净不洁净呢，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教训。今天基督徒啊，我们今天呢，啊，要知道啊，我们虽然是啊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是入世，但是却不是属世的，我们不要贴近在这个世界里面。当我们爱世界的心多了，我们爱父的心就少了，这是很直接的。我们看一个弟兄姐妹，如果很热衷在他的工作事业，你说他要兼顾信仰，有时候就有困难。有时候这是神的祝福吗？要看后面你爱不爱神。好，我们提到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好，所以可见呢，啊，任何好的事情跟不好的事情，你只要是爱神的，都能够得造就。好，你说我今天呢，啊，工作顺利啊，发大财啦，哈，啊，到底是好是不好？那就看你是不是爱神的。看起来是好的事情，如果你不爱神，后面这个事情会成为你信仰的试探。如果这个事情好像是不好的，哎，可是因为你爱神，神也从这个事情当中来去造就你。好，所以这边提到那个洁净呢，就是能够蹦跳的啊。虽然你有四足，你有翅膀，哎，你是在地上爬的，但是你有一个功能，你会蹦跳，哎，你就是洁净的。啊，他引申的教训呢，是提到他是不属世界的，啊，他是属天国的。啊，代表啊，他是期待天上的。他虽然在世上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地面，可是他有蹦跳，他期待啊，在地能够如天。好，这个是对我们呢，啊，一个生活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思考了。好，教训思考。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关乎保护的。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十一章9节到12节。好，这是讲到鱼类的部分。好，我们来看9节。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翅有鳞的都可吃。凡在海里、河里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证的。好，这边是用鱼类的部分。好，无翅无鳞的它就是不洁净的。好，有翅有鳞的它就是洁净的。好，那无鳞为什么是不洁净呢？因为它没有鳞来成为它的保护，它没有保护，它就是不洁净的。好，那这个给我们什么样的教训？这个鳞啊， 在这个鱼身上它是紧密附着的啊，密布通风的啊，所以不让任何的东西直接碰触到它的皮肤啊，它是先接触到这个鳞片啊，表示它是一个被保护着的啊。那其实对我们来说了哈，我们到时候鱼鳞啊，它经过污水啊，因为它有鳞片，经过污水它是光滑面，即使经过污水之后，它这个光滑面也因为后面的洁净的水银能够把这些污浊冲掉，所以这些污秽的这些水它不会直接粘到它的皮肤上面。其实它这个谈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呢要有灵啊，就是我们要与罪隔绝，所以圣经里面才提到我们要啊穿戴全副的军装啊。那这个全副的军装当然包含很多的部分呢，也包含了神的话啊。那神的话就像鱼鳞一样，它成为我们的保护啊。我们当遇到一些诱惑一些试探的时候，有神的话来直接去抵挡，让我们不进到这个罪里面，我们就能够判断这是不对的事情。所以今天神的话也是好像鱼的鳞片一样好来去保护我们好，所以我们今天要常常啊用神的话来洁净我们，我们就能够出淤泥而不染，因为有神的真理在我们心中作为尺度好。那无刺的都不洁净好，我们到这个刺啊是鱼游动一个很重要的器官。我们看这个鲑鱼啊啊，当它这个生产的季节啊，它从这个大海啊进到它的这个出生地啊，就是往河流逆流而上。如果有看这个纪录片的，很感人哦。它就是啊，一直往上冲啊。为什么它可以冲？因为有刺啊，让它在这个逆境当中、逆流当中啊，依然能够啊逆流而上啊。所以今天信仰里面啊，我们不要受到世俗的潮流来冲击的。我们知道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这个潮流是很可怕的。我们来看圣经，这个启示录，来看第十二章。来看启示录，来看第十二章。第十二章，我们来看第十五节，来看到第十七节。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了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他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那这一段到底在讲什么？好，那其实讲的妇人就是讲预表教会，那讲的蛇啊，哦，讲的蛇其实讲的就是魔鬼。所以魔鬼在末世里面，他一个工作就是用潮流好像河一样要将人冲去。好，但是啊神他就会保守啊，甚至啊他如果没有办法胜过啊，他就来攻击他的儿女。这个儿女是谁呢？就是守神诫命，就是我们啊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好，那他没有办法得逞的时候，那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很可怕呢，在等待下一次的机会。这个潮流真的很恐怖啊。我昨天到长庚团聚去上课啊，后来他们的主题是爱同性篇啊，就是讲同性恋。好，我有一个主题啊，真理所不容的爱啊，就是讲同性恋。后来讲着讲着，后来我就问他们啊，你们现在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吗？他说传道很严重。我说可以具体一点吗？啊，我说你所知道的，在你们的班上还是在你所认识的，你现在的学校，你大概认识几个是同性恋的，而且是确定过的哦，是他跟你讲过，是你证实过的哦。当中大概有三个学生啊，很多人举手啊，大概有三个学生是举的，他所知道的有十个是同性恋，而且有一些他是异性恋，他女生也要男生也要，他甚至跟他分享男女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哦，听起来真的很恐怖哎。那我就说你们都活在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他说甚至在学校住宿也有很多这样的状况啊，女的带女的，男的带男的。他说尤其是如果都是女校的，这个几率很高啊。所以这个我们在想哦，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难想象，传道都在教会哦，我们很难去想象现在的校园。我就说啊，你们老师的态度呢？尊重啊，尊重啊，啊，他也提到就是要尊重啊。所以我真的要我们要常常啊为我们现在的青年来祷告。那这种观念哦，可能现在我们还会去强调，等到有一天哦，连教会也都不强调这个观念的时候，那种分别为圣的观念的时候，表示大家都已经怎么样？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观念，我们很容易啊，在我们的下一代的青年也会有这样的事情来发生。 那其实外面怎么去通过同性恋是他家的事情，我们家有真理的注释和根基。那现在传道最担心的是，我们家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怎么办？这是问题比较大的。那当然现在我们似乎还没有一个很具体的做法了哈，怎么去因应去面对啊？可能这样以现在目前教会的保守的程度来看，那这种个案也不会浮在台面上啊，可能就不来聚会，你也看不到哦。如果真的浮在台面上，可能这个真的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常为这个事情祷告。所以我们在讲说，不要被潮流所冲去，这个时代真的是很可怕哈，很可怕。好，我们最后来谈谈关乎属性的部分哈，包含它的鸟类啊，包含第一个喜欢吃死尸的，也是不洁净的哈，也不洁净。有的是凶暴残忍的哈，那原则上啊，这个天上飞的应该都是洁净的，可是因为它的属性。啊，他喜欢吃死尸哈，好像这个乌鸦一样。我们都在圣经里面的创世纪，在方舟啊，挪亚要看了、啊、水有没有退，首先放的是什么？乌鸦。乌鸦有没有放出去？有没有再回来？没有。可是水那时候还没退啊，啊，他去哪里啊？乌鸦去哪里啊？他一定是踏死尸啊，他吃什么？吃腐肉啊，他可以维持他的生命啊。但是鸽子一放出去又回来，为什么？没有地方可以站，因为都是死尸。所以代表啊，这两个鸟啊，它有不同的特质。所以乌鸦虽然是在天，可是它的特质是什么属性啊？它的属性呢、啊、是吃这个尸肉啊，腐尸的哈、啊。那有的是凶暴残忍的哈、啊，那有的是喜欢黑夜的，好像夜鹰啊，好像猫头鹰，喜欢黑暗，不喜欢光明。哎，这也是哈、啊。那有的是半兽半鸟的啊，像鸵鸟。那鸵鸟到底是走兽还是鸟类？哎，鸵鸟有翅膀，可是怎么样？它却在地上爬，啊，这个叫做半兽半鸟哈。那蝙蝠呢？那蝙蝠到底是鸟类还是什么？啊，有人说应该把它划分是哺乳类，但是一般呢、啊，我们的划分就是把它划在鸟类，啊，它是半兽半鸟哈。那今天呢、啊，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教训？我们今天在信仰生活不要半兽半鸟。有些人外面披着羊皮，但是里面就是残暴的狼。哎，圣经有提到。而且啊，是提到将来在你们中间，教会里面，这个很可怕。属天的应该就是属神的，对不对？可是有一些是半兽半鸟呢，是不像，好像是基督徒，可是外面是披着羊皮啊，可是里面啊却是残暴的狼，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圣经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违背了敬虔的实意，这个很可怕。好，我们最后再谈一点，我们就结束了哈。那其实圣经里面提到一个不洁净，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记载。如果你没有注意啊，我们会比较注意不到这个部分。我们来看第十一章，这个应该从32节来看了、啊。他说，其中使的掉在什么东西上，这个东西就不洁净哈。谈了很多啊，包含了瓦器啦、木器啦哈。35节，如果是炉子啦、锅台啦。如果是有不洁净的滴在掉在这个地上啊，这个东西上面呢，它就不洁净，要怎么样打碎啊？那唯独什么呢？36节，泉源。虽然这个泉源掉了一些不洁净的东西，它还是洁净的。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看37节，若是使的一点掉在要种的籽粒上，这个籽粒都是洁净。好，这两个部分我们来做一个思考了哈。那死的东西掉在什么东西上，不管任何东西都不洁净哈。这有两个特例，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特例哈。泉源跟种子，那为什么虽然有东西沾染，可是它还是洁净呢？好，我们来看这两个的特质是什么？它是活的，泉源是活的，它是不断的从底下冒出来，它是泉，永远延绵不绝的哈。那第二个就是种子，种子它虽然呢、啊，它是看起来是死的。可是它却能够长出生命来，耶稣不是讲过吗？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那就是一粒啊；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记载哈。种子的生命连死亡都无法拘禁它，对不对？种子虽然是死的，你说它是活是死的，可是种下去呢，水一浇它就会活。所以这两种东西呀、啊，其实什么？污秽的东西递上去，它还是洁净的。好，我们要谈的教训是什么呢？哈，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是活的，我们就可以抵抗很多罪恶的事情。哈，那种影响力不会影响到我们身上。是外面的很多的污秽，因为你是活的，它没有办法影响你。我之前举一个比喻很贴切，海边的鱼，我们如果把它捕捞上来，请问我们吃它的肉是咸的还是不咸的？不咸的嘛，对不对？ 可是他住在海中耶，他得了为什么不会变海水变咸的呢？因为他是活的。如果鱼死在海边，他的肉就会变什么？变咸的。为什么？他死掉了。这个很奇妙的。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啊，我们基督徒如果是活的，任何的罪恶滴在你的生命里面，它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它依然活出它的生命力。我们基督徒要活出这样的生命力的，我们就直接来做祷告。